弟兄姐妹平安。我大概看了一下过去一两年我们教会主日信息的开场白，我们有讲过政治经济，讲过名著，讲过电影，但是我发现还没有人讲过韩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缺陷，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信息就从一部韩剧开始吧。这部韩剧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它的名字叫《密阳》，有没有人看过？这个密阳 是韩国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啊。这个主人公这个年轻的母亲深爱，她在丈夫去世以后就带着她的独生子搬到了父亲的老家密阳，然后就算是啊完成父亲的完成这个丈夫的遗愿。然后小镇上人都传说她是大城市来的富婆，结果她就被绑匪给盯上了，然后绑匪绑架了她的儿子，然后向她索要赎金。这时候才暴露出这个深爱其实他早就已经一贫如洗。那这个绑匪恼羞成怒就杀害了这个孩子，然后后来这个案件告破，这个绑匪也被关进了监狱，但是深爱的生命从此也就失去了颜色、意义和任何的希望。那么在绝望当中他来到教会，那天正好是一次培灵会，下面坐着的很多人都像深爱一样有着难以遣怀的悲伤，然后牧师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心，让神来医治他们这些没有别人可以医治的伤痛。然后在会场上我们看到这个深爱撕心裂肺的痛哭，在那一天他相信了神。那么信主以后，这个深爱他就开始积极地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到处去传福音。有一个暗暗喜欢他的一个小老板，然后看到他每次去教会也就跟着跑到教会去做礼拜，然后参加活动，但是他一眼就看出这个小老板他的动机不纯，他还挑战这个小老板说，你敢对神发誓说你是真心相信吗？就搞得这个小老板只好尴尬的傻笑。但是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深爱他也会问自己说，我的动机纯吗？我是真的相信吗？因为虽然他逢人就讲说一切的遭遇无论是喜还是悲都是神最好的安排，或者他每天唱诗歌说主的爱都围绕我身，但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很难抵挡对孩子的思念，当这个痛苦来临的时候他避无可避。那这有一天他在街上开车的时候，看见他的杀子仇人的女儿正在被几个街头小混混霸凌，但他本来想冲上去帮助他，然后但是转念一想，这个人是我仇人之女，所以就狠了狠心就踩了油门就离开了。但是这件事对他的冲击很大，让他看到了他信仰上的裂痕，就是他远没有他外表表现出来那么豁达，他也没有遵照神的命令去宽恕别人，所以他就决定到监狱里去亲自对这个他的仇人来表达宽恕。那他到了这个监狱以后，他就跟这个仇人说我原来并不认识神，但是正是因为这件惨剧使神的爱临到了我，使我获得了从前没有过的平安。那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把神的爱传递给你。那对方听了以后大吃一惊，他就说我也是进了监狱以后才认识了主，那我每天忏悔祷告，然后终于得到了主的宽恕，我现在获得了内心的平安，没想到您也是这样，真是感谢赞美神。但是深爱听了这句话以后如遭重击，因为这不是他所期望的，他期望这个罪犯跪在他的面前痛哭失声流泪忏悔，然后他这时候可以把神的爱传递给他，然后把这段仇怨画上一个句号。但是他看到的是一个比他还要喜乐的罪犯，于是深爱他就是浑浑噩噩地走到了停车场，然后一下子就晕过去了。那牧师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就觉得深爱可能有一点操之过急了，于是他带了几个姐妹到了深爱的家里去为他祷告，然后求神能帮助他真正的来宽恕自己的仇人。深爱一听就火了，他大喊着说，神已经原谅了他，我还能做什么？是我的儿子被害死了，神凭什么替我原谅他？如果像杀害幼童这样的罪都可以这么快的获得内心的平安，那我日日夜夜的这些痛苦煎熬算是什么？然后他就把牧师从家里赶了出去，从此他和神一刀两断，就是不再来教会了。那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我想这里面人生的苦难和信仰的挣扎我们大家应该都不觉得陌生。那我希望深爱这样的遭遇不会临到 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的身上。但是人生的苦难是无法避免的，任何告诉你这不是事实的人都是想向你推销什么东西的 salesman。 那深爱的质问其实也是许多刚刚开始接受福音的朋友们会有的，是我受了伤害，神凭什么替我原谅那人？被伤害的人还在痛苦中挣扎，伤害人的却已得到了内心的平安，这算什么样的公义？宽恕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但它也是特别的困难，特别的容易被误解。要了解我们这些浑身毛病、软弱、易怒、被深深伤害的人之后，如何可以去宽恕，我们必须先了解神，我们必须了解神是如何宽恕的，我们必须了解十字架。在旧约中有大量的经文提醒我们神的圣洁，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神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也讲到他的公义，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七节说，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讲到他惩罚罪孽，以西结书七章四节神说，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怜恤你，必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节说，耶和华必不宽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怒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诅咒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然而在这些揭示神坚定不移的公义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宽恕的应许。民数记第十四章十八节说道，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这些经文很有名，我们把它放在歌里面来唱，这是那种让我们很 feel good 的经文。但是这段经文的下半句是，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神到底是充满爱心宽恕罪孽的神，还是嫉恶如仇伸张正义的神？答案一直到新约才被显明，神两者都是。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神的爱和愤怒没有冲突，而是互相效力来拯救世界。现代人会觉得愤怒的神、定罪的神远远不如那些远远不如赦罪的神、慈爱的神更容易被接受，因为愤怒和爱很难相容，在我们的人生经验中这两者通常都是对立的。但是神的愤怒和人的愤怒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大的不同。相似的地方就是愤怒都来源于我们所爱的东西遭到威胁，所以愤怒的源头其实是爱。但是对神来说，他的愤怒源于他所创造的世界和世人被罪所辖制，那些本来应该反映他的形象、彰显他的荣耀、和他同享亲密关系的世人，反而选择了背叛他、与他为敌，这让神感到愤怒。而人的愤怒因为罪的污染，常常是关系于我们的面子、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野心。当这些事情被威胁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愤怒，然后我们的愤怒常常会伤害别人，会摧毁身边的事情。比如说当别人错误地指责我的时候，我的愤怒会比地球的另一端恐怖分子杀害了一些无辜儿童而带来的愤怒更加的强烈，是因为我爱自己的声誉胜过爱那些素不相识的孩子的生命。你看，是扭曲的爱带来了扭曲的愤怒。但是神的愤怒不是这样，因为他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受伤的自尊而发怒，他的愤怒不仅是源于爱，也是为了爱。就像我们做父母的看见孩子如果被毒品或者其他的恶行所摧毁，我们心中升起的那种愤怒和伤痛，这就是为什么神的愤怒往往伴随着伤痛。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说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在福音书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的罪而流泪。神不只是公义的神，也不只是慈爱的神，他两者都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没有包含爱和公义这两方面， 我们的信就会扭曲我们的生活，这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周围的人，如何和我们身边的世界相处。如果你相信的上帝只有慈爱不讲公义，你会活得像个被宠害的孩子。如果你相信的上帝只讲公义不讲慈爱，你会活得像个被虐待的孩子。神的爱和公义的矛盾贯穿了整个救恩历史，最终在十字架上得到了解决。这个解决的方案不是像一些无神论者说的神拿不悔改的人没办法，就抓自己的儿子来顶罪，来满足自己愤怒的要求。不是的，十字架不是一个虐待孩子的故事，它的核心是神，是耶稣作为神本身自愿代替人来承担了罪的后果。代赎是我们基督教教义当中一个很独特也很令现代人费解的一个教义。对于代赎这个教义，没有人比 John Stott 讲得更简要而清楚。他说替代就是 substitution 这个概念可以说是罪也是救恩的核心，因为罪的本质是人以自己代替神，而救恩的本质是神以自己代替人。罪是人高举自己反对神，并将自己置于只有神应得的位置，而救恩是神为人牺牲自己，并把自己置于只有罪人应得的位置。罪是人要求拥有仅应属于神的特权，而救恩是神接受了仅应属于人的惩罚。理解十字架上爱和公义的道理，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做了什么，这对我们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有一个实验可以衡量你是否真的明白真的感激。如果有一件事把你我们的罪和缺陷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你是会躲避神还是靠近他？你会减少祷告远离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吗？如果是这样，那你还没有明白十字架。如果你明白，你会在心里对神说，神啊，我原本知道你爱我接纳我为我而死，我原本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我不知道是这件事让我知道我的罪其实比我以前想象的还要深。你会为这样的我舍己，让我明白你爱我比我原来知道的更深，而我比我愿意承认的更是不配，更是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当我们了解了十字架，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新发现的弱点，不会让我们无地自容，而是让我们对神的爱了解更多，体会更深。神是审判官，但他也是父亲，他会因着对罪恶的恨恶而隐藏他的慈爱吗？他会为了成全对罪人的爱而放弃公义吗？神发誓说他断不以恶人死亡为乐，但他也发誓说犯罪的灵魂必要死亡。神如何遵守这两种誓言？答案是十字架。他施行审判，但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事不关己的法官，他亲身走上十字架，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完成了爱的救赎。宽恕永远都意味着付代价。当你的朋友在你家里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他会说，哎呀，对不起，我赔你一个。那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说，哎呀，无所谓，不要紧了，只有一个盘子而已。在这一切的风轻云淡之后，这个错误所带来的代价并不会就此消失。你原谅就意味着你或者需要自己花钱买一个新盘子，或者你从此就少用一个盘子。同样的，如果你把汽车借给你的朋友，然后他把它开到水沟里，他说，哎呀，对不起，我赔你一辆新的。这时候就会很少有人说，不要紧，一辆汽车而已。因为这个错误的代价非常非常的明显。那么宽恕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它是一种自愿承担的一种苦难。我们因为宽恕，我们就自己承担了代价，而神在他的宽恕当中付上了最大的代价。刚才电影里面深爱指责神说，是我的儿子被害死了，你凭什么替我原谅他？但是深爱忘记了，神的儿子也被人害死了。唯一的区别是，深爱的儿子他无力抵挡罪人，最后成了坏人罪的牺牲品，而神的儿子是为了人的罪自愿献上自己，成为罪的牺牲。深爱他也忘记了， 神宽恕的对象中也包括他，他也曾经是那个与神为敌，害得神的儿子必须要上十字架的坏人当中的一员。我们难以宽恕别人，常常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罪，忘记了自己也需要神的救赎，忘记了自己刚刚蒙神的救赎。我们对他人有错误的态度，往往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有错误的认识。神没有替深爱原谅他的仇人，神原谅的是他自己的仇人。因为一切的罪最终都是对神的罪，一切的伤害在临到你我之前都已经先伤害了神。基督教所说的宽恕有三个维度，向上、向内、向外。向上是从神那里领受从十字架而来的宽恕，这是基督教宽恕观中很独特的地方，也是基督徒宽恕行为的基础。世俗的宽恕观里面没有神这个维度。事实上，很多学者认为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宽恕正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教导。著名的学者汉娜·阿伦特他说道，发现宽恕在人类事物中作用的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在宗教背景下做出这一发现，并用宗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但这一事实不意味着我们在世俗社会中就可以不那么严肃地对待他。阿伦特不是基督徒，他算是一个不信神的犹太人。从这句弯弯绕的话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他这里讲到说，所有的这些古代的文化，包括那些最灿烂的文化，都不重视宽恕。古希腊和罗马他所说的四大美德是智慧、正义、勇气和自制，这些都是比较阳刚，或者至少是不鼓励那些像慈爱、宽恕这些温柔情感的。那印度教和佛教，他们比较强调，他们比较强调这个因果轮回和业，就是 karma 这个概念。最错事的回答不是宽恕，而是报应。而儒家讲中恕之道，这里面的恕并不是宽恕，而是指的理解和宽容。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说，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值得我们一生坚持去做吗？孔子说，那就是恕吧。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就是我们站在别人的角度上，然后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那么使我们能够达到不求全责备的地步。所以这里的恕讲的是我们的对象是对方的不完美，而不是对方来自于对方的伤害。所以当有人问孔子说，以德报怨可不可以的时候，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因为像主耶稣说的那种打了你左脸，你把右脸转过去也给别人的时候，这种想法在儒家看来就是没有了是非标准。这和儒家的这种亲疏有序，然后各安其位的道德体系是完全相悖的。那么类似亚里士多德，他也不主张宽恕，但是他把宽宏大量作为强者的一个美德，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亚里士多德他说，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强者应该超越怨恨，以轻蔑而不是报复来对做错事的人。这个想法被很多人推崇，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其实是在用一种罪来压制另一种罪，是用骄傲这个罪去来压制怨恨。骄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它可以帮助我们战胜很多恶习，克制很多情绪，但它本身也是一剂毒药。我们在这里比较这些古代文化，并不是为了证明基督教的伦理出类拔萃、高人一等。我们读圣经，任何时候如果读出这本书让我遥遥领先的感觉，那肯定是什么地方读错了。其他的文化不强调宽恕，不是因为他们的思辨不够深刻，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里没有这个向上的、指向神的这个维度。他们的神不是一个宽恕的神，是圣经里的神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所以我们只是领受者，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和孔子的道德秩序和亚里士多德的居高临下相比，我们的信仰给了我们更强大、更健康的动力去宽恕。我们想一想，身边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宽恕、最容易慷慨， 什么样的人更能宽恕？答案是富有的人容易慷慨，内心安全的人更能宽恕。那么基督徒本应是世界上最富有，内心最安全的人，因为圣经里讲了，我们的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并将生命气息并万物赐给众人，他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他且留下平安给我们，不像世人所赐的，是那种可以出人意料的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的平安。那么为什么我们当中富有的人还常常觉得自己离贫困只有一步之遥？为什么蒙神赦免的人这么难去宽恕他人？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丰富和他的内心的安全，很多时候只是我们头脑中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在理性上接受它，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成为我们生活中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自我认知、我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要让认知从头脑进入心里，我们需要使用它；要让知识变成经验，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各样事情，让知识从抽象变得具体。就像外宣委员会鼓励我们为了某一项事工而奉献，那我们常常会觉得这和我们自己的生活非常遥远。但是如果你平时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这项事工，了解宣教士们的辛劳、他们的需要、神在他们当中所成就的工作，或者更好，你亲自去宣教的工厂去看一看，看一看那些被宣教士们所服侍的人群，看一看他们的劳苦愁烦，去了解一下他们这些宣教士在服侍以外的生活，我们就可以把大使命这个宏大的目标加上一些真实而亲切的面孔，那时候你会对自己的富有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你会觉得奉献一点金钱是我们最低限度可以做的。那么宽恕的功课也是一样，杀子之仇当然很难宽恕，但是我们必须刻意的从小事开始，在每一次被别人伤害的时候思想神对我们的宽恕，主动放下对别人小过错的埋怨，去努力化解误会，为冒犯你的人祷告，对伤害你的人以实际的行动表达善意，这些努力是我们把圣经的知识变成实际经历的必由之路。刚才我说过，不希望电影里面的痛苦遭遇临到在座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实际上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心想事成。如果20岁的你正在追你们学校最美的一个女生，我希望你能追到她；如果50岁的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上哈佛、MIT， 我希望孩子能被录取；如果任何一个岁数的你希望能够早一点退休，然后去买彩票，我希望你一下就能买中。因为当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全都不是人生的答案。这其实不是什么秘密，古往今来的人们知道这个道理的很多，可是多数人还是在不知疲倦地追求这些，甚至为了这些而牺牲生命中更重要的东西。这是因为这些道理一直都停留在他们的头脑中，没有成为他们生活的经历，也就不能够影响他们人生的选择。但是用你一生的时间来追求繁华，最后不过明白了什么是幻灭，这样的代价不是太大了吗？最好的选择，最好的抉择，当然不是把这些走不通的道路一条条全都试过来，以确认他们真的走不通。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如果你相信有一条正确的路，就坚定地走下去。你相信耶稣那里有永生之道吗？那就开始服侍他。你相信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吗？就把我们的关注点从自己身上挪开一点，去发现别人的需要。你相信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应该同他走2里路吗？那就开始在教会里、在公司里面 walk extra mile， 多走那一里路。你相信积财宝在天吗？那就把我们能支配的资源拿一点出来，投资到永恒的事工当中。我们若想更深刻地认识神，就要亲身经历他；我们若要支取他的大能大力，就要按他的旨意而行；我们若想被神更新，就要参与他的工作。我们要把神的这些作为、神的话语、神的带领，变成我们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变成当我们软弱迷惑时可以回头去看， 可以从中获得力量的确据和源泉。一句话，我们需要打通这个向上的、指向神的基督教独有的通道。基督教所说宽恕的第二个维度是向内。对很多人来说，向内的宽恕、原谅自己是最难做到的一种原谅。很多人一直在羞耻感、负罪感和自我价值的欠缺感当中挣扎。当代流行的心理学总是劝人要去聆听你内心的声音，但其实我们内心的声音常常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当我们失败的时候，这个声音会指责你说，你怎么这么蠢，这么没用，或者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是这块料，不要再尝试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声音会控告你说，你还自称是基督徒，看看你做的事情，你还指望会有人爱你，或者直接引用约伯记第二章说，神不爱你了，你弃掉神死了吧。我们如何能够对付这些声音？是用原生家庭或者恶劣的环境做借口为自己辩解吗？还是读一本正能量的书，告诉自己没有人有控告我的权利？这些流行的方法往往效果不佳，那个声音极难消除，而且极有说服力。如果你总是听他说，他就会越来越紧地控制你、塑造你。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十字架，了解耶稣为你所做的，你就不必只是听那个声音对你指责、控告，你也可以告诉他，是的，我很糟糕，我其实比你说的这些还要糟糕，但是即使我没有犯你控告我的这些错误，我也没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赢得神的接纳，我做不到，没有人能做到，只有耶稣可以，而他已经替我做了，现在我是属他的，他的智慧就是我的智慧，他的公义算作我的公义，他的圣洁成为我的圣洁。如今有耶稣在父神面前替我代求，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告我。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心说话，而不是让心不停地对我们自己说话。我们可以效法诗篇四十二篇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以笑脸帮助我们。你可以重新安排你的心思，把它转向神，思想自己如何称义，就不会困在过去的罪和亏欠当中，思想成圣的路径，你就明白自己可以改变，思想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思想他对我们未来的应许，我们就不会被环境所搅扰。这个方法有效，因为它不是心灵鸡汤，不是正能量的话术，因为它来源于这个世界最确定的真实。让我们无法原谅自己的，不是我们的过去，而是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当我们用圣经对自己的心说话，神的灵是我们的帮助，他会 back us up。 我们终于可以原谅自己，是因为我们终于明白神已经原谅了我们。基督教宽恕中的第三个维度向外，是我们最经常要面对的。感谢神，主耶稣给了我们清楚而直接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看这段著名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21章21节到35节，我们一起来。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匍匐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哀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
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伙伴听到他所做的事就甚忧虑，就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仆妇，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感谢神的话语。
在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中，我们了解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宽恕的行为，包括神的宽恕，都有可能被人利用，被人 abuse。 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幻觉，以为我们的宽恕可以改变每一个人。宽恕也不是我们用来感化他人、改良社会的手段。宽恕是神的命令，是神的恩惠和怜悯，从一个借着一个罪人临到另一个罪人的渠道，它也是对受伤心灵的医治。关于宽恕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是我们第一要牢记的。第二，宽恕要从真相开始。故事里的王把仆人带到面前，把他所欠的债务一一点名，把他要受的刑罚也公开出来。这是一个敞开透明的过程，没有掩盖真相，也没有畏罪开脱。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人，他们为了维护教会的声誉，为了保护领袖的权威，他们常常掩盖罪的真相，用宽恕的名义让受害人闭口，让罪人逃避责任。这样的做法最终会伤害教会，会玷污神的名。宽恕不是没有公义，爱心不是纵容恶行，没有真相就不会有健康的宽恕和关系的重建，这也是我们需要牢记的。第三，宽恕是没有上限的。那些在这里争论耶稣是要我们宽恕77次还是490次的人，根本还没有明白耶稣的话。耶稣说，你无权设立上限，我们不可以在心里拿一个小本子记录别人的亏欠和自己的宽恕。如果你还在数数，你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宽恕。第四，最后一节说到，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句话并不是说神的宽恕是以我们的宽恕为条件的，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来赢得神的宽恕。因为无论是在故事里还是在现实中，神的宽恕在前。他宽恕我们是因为他动了慈心，而不是因为罪人的任何行为或许愿。但是如果我们蒙了神的宽恕却不与宽恕他人做回应，我们就没有真正明白神的恩典。同样，主耶稣上十字架在前，人的信在后，他的牺牲不以罪人的任何行为和承诺为条件，但是如果我们不以信来回应他的牺牲，我们就无法得到十字架的救赎。这个故事最核心的教导就是，人的宽恕需要建立在对神宽恕深刻的体验之上。故事里的仆人在王面前表现出了强烈的情感和恳切的祈求，但令他悲痛的不是自己的罪和亏欠，而只是罪所带来的惩罚。他有的只是自怜自哀，而不是真心的悔改。他所求的只是逃避责任，而不是重建与神的关系。耶稣用这个故事来唤醒我们，让我们面对一个很不愉快的现实。多数向神祈求宽恕的人，并没有被这个宽恕所改变。这清楚地反映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耶稣命令我们要像他爱我们一样的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的怨恨、轻视和不满，使我们不能与弟兄姐妹合一。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但我们在亲朋同事当中以慷慨、宽容、有爱心著称吗？我们的教会在近处远处以对贫弱者的关爱和对非信徒的恩慈闻名吗？大家都很熟悉撒母耳记下12章记录的故事，大卫在和八十八通奸，并且害死了 乌利亚之后，先知拿单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富人如何去抢夺穷人唯一的羊羔。大卫听了以后大怒，发誓说做这样事的人必须死。拿单对他说，你就是那人。我们也非常熟悉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个不宽恕人的恶仆的故事，但是当我们第一百次读过和听过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到主耶稣说你就是那人？如果我们真的理解并接受他的救赎，这救赎就会改变我们。神的连续必须使我们成为连续人的人，如若不然，我们就没有在真理中诚实地接受他的恩典。在故事的结尾，那个不宽恕人的仆人被丢进了监狱，这看起来很严厉，但其实无比的真实。当我们心怀愤怒，当我们无法释放对方，牢牢抓住对方的亏欠时，我们就是住在自己建造的监狱当中。 Tim Keller 牧师讲过一个故事，他们教会有一个女孩有一个很粗暴的父亲。有一天，这个父亲在女孩的朋友面前羞辱了她，知道在 teenager 面前这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了。这个女孩就说，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父亲。那牧师跟她讲说，是的，你的父亲做错了，但是如果你不能像耶稣原谅你一样的原谅他，你实际是赋予你父亲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你，因为你会开始做一些事情，不是因为他们很好，而是因为你知道你的父亲不喜欢他们。你会故意不做一些事，仅仅是因为你知道你父亲希望你那么做。我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太多的孩子身上，我不希望他们也发生在你身上。甚至出乎牧师的意料，这个女孩听劝了，她说，牧师你说的很对，我以前从没有想过这一点。那么宽恕使这个女孩逃离了故事里的这个仆人和现实中很多人无法逃离的监狱。作为门徒，我们的宽恕不以人际关系上的好处为动力，不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我们凭信心和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抽象的赦免，而是基督本人和一个全新的被接纳、被称义、被无条件爱的神儿女的新身份。我们这些浑身毛病、软弱易怒、身为仆人却总想做君王的人，能够改变的唯一途径是亲身经历那位身为君王却甘愿做仆人的基督和他奇妙的爱。今天的信息从一个虚构的故事开始，让我们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克利特恩·鲍姆是一位荷兰的基督徒，他的家庭在二战当中藏匿了许多犹太人。我们看到左边这个照片就是他的家，他们在墙上挖了个洞，后面有一个隔间，很多的犹太人就躲在那里逃避纳粹的追捕。但是到了1944年，他和他的姐姐因此被捕，被关进了纳粹的集中营。姐姐后来死在了集中营里面。他去世之前对柯利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深渊再深也不会比上帝的爱更深。12天以后，因为一个文书的错误抄写，柯利被莫名其妙的释放了。仅仅一周以后，和他同狱的所有妇女都被送进了毒气室。1947年，柯利回到德国做巡回演讲，宣讲福音。有一天晚上，他告诉听众们，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全都被上帝扔进了深渊。讲道结束以后，他正准备离开，有一个人朝他走了上来，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人，他是当年集中营里的一个狱卒。所有的这些痛苦回忆一瞬间都回到了克利的脑海当中，那个巨大的房间，那个昏黄的灯光，屋子当中堆满的衣服和鞋子，所有人赤身露体屈辱地走在这个人面前。他看到他姐姐那瘦骨嶙峋的背影，这个人腰间闪亮的纳粹皮带。这是那个人显然没有认出他，他这也是柯利他现在那个人就站在他面前，一面伸出右手，一面对他说，您讲得太好了，真高兴能知道，就像您说的，我们的罪都被丢进了深渊。柯利完全没有准备，这是他第一次又见到那些折磨过他的人。他刚刚讲了一篇关于神宽恕的道， 这个人友好地向他伸出手，而他的手埋在裤兜里，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那个人显然没有认出他，还在对他说，说他自己从前是集中营里的一个狱卒，现在他回转向耶稣，祈求能够让他从前所做过的那些残忍的事得到宽恕。而柯利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他知道自己也是个罪人，可他也知道姐姐死在这个人的监狱当中，这样的罪是求告一下就可以被宽恕的吗？但是他终究明白，基督教所传的宽恕，那不是一种情感，那是一个意志的行动，他必须伸出手去，他没有其他选择。于是他在心里默默地祷告，耶稣帮助我，让我可以把手抬起来，我至少可以做这些。然后他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把手放进了那个人的手中。那一瞬间，他感到一股电流从肩膀到手臂，再到他们相握的手中，医治的温暖充满他全身，让泪水喷薄而出。他哭喊道，我原谅你弟兄，我原谅你。柯利后来在他的书中回忆道，他对神的爱的体会从未如这一刻那么震撼，那么真实。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宽恕是容易的，但是他值得。基督教所传的宽恕，它是神的命令， It's not optional， 它是意志的行动，它需要耶稣的帮助，而它带来的是别处没有的医治和改变。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从创世直到如今的爱与怜悯，你以你的独生爱子付上代价，使我们罪得赦免，也为我们的原谅提供了榜样和动力。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软化我们心中的刚硬，让我们不再活在怨恨和愤怒中，用爱和怜悯回应伤害，使我们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就得赦免，在舍去时我们就得满足，在死亡中我们就进入永生。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